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磊，我们又在 Podcast 聊天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的话，我是一个在家从事一对一线上教学的老师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呢？最近就是那个平价海鲜跟醋饭的话题，还蛮烧得蛮热烈的。那就想说在这一集刚好礼拜一跟大家聊一下。那我个人觉得呢，关于这次的事件，基本上你想想看，拳头去打椅子，是拳头痛还是椅子痛？哎 那天呢，我看到那个新闻，然后我就跟我弟聊天，然后他就说，我觉得老板做错了。其实老板不应该生气的，不应该打人的，应该就是，反正他那么有钱，隔天只要办一个活动，就是说，我们要免费请大家吃醋饭，让大家一起来评判看看我们的醋饭呢到底好不好吃。那我就说哇，你好聪明诶，这样子对他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嘛，因为白饭嘛，能够有多少钱，对不对？那一条鲑鱼，一条新鲜的海鲜可能都几十万了，那请白饭请一整天，应该也不会到多少钱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有那个本事，有那个本钱的话，其实这样应该反而还可以带来一波的销售，因为台湾人就是爱排队，就是爱捡便宜。你如果突然有一个什么醋饭吃到饱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去排队。那有时候冲动是魔鬼，你一旦冲动以后，有很多事情就很难收拾残局。我忘记是谁讲的，就是，如果你没有办法收，你没有办法有收拾残局的能力，那你就不能够随便发脾气。那有很多时候，我们一生气就会说出自己平常不会讲话。我之前有在我的 podcast 跟大家分享到，就是有时候我跟我弟讲话的时候，也会情绪上来，就是比较多一点。那我发现我经过这些年的历练，就是年纪越来越长嘛，就会知道说要以对方的心态去思考。然后要尽量的去反省自己，所以有时候我跟他稍微大声一点以后呢，我会思考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可能真的太重了，可能我自己在情绪上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说哦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希望说，如果说你可以提早讲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你是有自省能力，或者是你能够设身处地的替对方着想，那么你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生气，或者是你的气呢才会有比较有能够消下来这样。那其实那场直播我也有去看前面跟后面，就是吵架前跟吵架后。我觉得一开始呢就是正常发挥，就是基本的直播做效果。那后来可能两个人对于看事件的观点不同，跟角色不同，所以有了不同的情绪跟感受。关于这点，我也有在之前 YouTube 上看到一个影片呢，在讲，你在网络上最好不要太多的去评论你对别人的看法，尤其是负面的看法，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他是基于什么样子的立场跟背景，还有过去的成长历史，所以讲了这句话。很多事情你只看到事情的一面，所以他会讲这句话，即便是让你不舒服或是不对，但是是因为他过去的背景、他的经历还有他的遭遇所造成的。因为他觉得可能被你攻击过，对方也觉得被你攻击过，所以在讲话上就会比较酸来酸去，或者是导致一些摩擦。那撇掉这次的事件不讲，就是我们平常在跟人相处的时候，像我最近发表了一些我去机车旅行的影片，我 po 在网络上面，也是会有人看到我的影片，很直觉的反应说：“哎呀，你的皮包掉了，怎么会怪别人呢？或者是你的拉链没拉，皮包掉了，你怎么会怪后面的人没告诉你？”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外人，他不是我朋友。如果他是我朋友的话，他就会知道说：“哦，我其实是开玩笑，或者是我在后面其实也有感谢他们说陪我去找什么的。”因为你只看到事情的一面，其中一面被你看到了。这个在我们学摄影课的时候也有看过相同的例子。一张海报，海报的左边呢是一个士兵扶着受伤的病患，海报的右边呢是另外一个司机拿着枪抵着他的头。 那如果你只看到海报的左边，你会觉得说，哦，这个司机在帮助那个伤患。那你如果看海报的右边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哦，是这个士兵拿枪抵着那个伤患的头，他在欺负他。所以看事情的角度呢，有时候，因为角度不同，你的发表言论就不同。那你发表言论又会再影响到你周遭的人。所以，后来呢，我就比较不会去回应不认识我的人，或者是跟我不熟的人对我的直接负面的批评或者是指教，因为他不认识我嘛，他不认识我，他怎么知道我讲这句话，或者是我当下情况是怎么样？那有时候我以前拍一些音乐教学的影片放在网络上，也是会被别人讲说啊，你只讲了举例，你没有讲结果或什么什么这样，各式各样的他看不惯你讲话的论述的方式，或者是他觉得他比你厉害，他总是要讲一些东西去贬低你，或者是去纠正你。那通常呢，善意的批评我们可以接受。其实我们有时候收到留言的时候，当下也会比较有情绪反应。可是后来回头去想一想，哦，他讲的也没错啦。比如说我曾经就有收到留言说，哦，你的影片每一次的音量大小都不一样，我听得很辛苦，虽然你的影片对我有帮助。那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影片音量大小不一样，只是在我的抉择下，我觉得我必须稳定的产出内容，所以在稳定产出与目前没有办法控制音量的标准的情况下，我选择先把影片发出去，因为内容比音质重要。当然我也希望音质好，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。那我当下虽然被指责了，被指正了，会有一点受伤，可是我也跟他讲说，哦，对不起，辛苦你了。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善意还是恶意，但是我确实有这样子的疏忽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多说什么。像这种时候，我们就鼻子摸一摸，就承担这个错误就好了。那以后就是慢慢的改进。那如果你有改进，就会有人看到嘛。那但如果是一些比较攻击性的言论，或者是比较攻击性的留言，因为现在大家就很习惯在网络上面直接把自己心底话讲出来。其实这样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，但我个人是不会选择在影片下面留言，然后去讲对方坏话，因为我又不认识他啊。我也不知道有谁在看，所以你在公共场合去评论别人不好的地方，其实是，敌在暗，我在明嘛。就好像我现在录这 podcast， 也许也会有讨厌我的听，那他或许听了以后，或者是他是谁谁谁的粉丝，或者他谁谁谁的，大家的阵营跟立场不一样，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不一样的情绪。那这样子突然间爆发以后，就会产生更多的摩擦嘛。那所以我后来就是我刚刚讲我在网络上听到那个故事说，你在发表评论的时候，其实只是让人家在知道你的 sense 跟你的品性跟你的德性。所以当你跟不熟的人讲另外一个人不好的时候，其实某个程度上你在暴露你自己啦。所以后来如果我要讲别人不好，比如说像评论这一次的事件，然后讲的比较直接的话，我都是跟比较熟的朋友讲，我比较不会在一个大群组里面有很多不认识的人，或者是直接在影片下面留言。通常我会在对方的 YouTube 影片下面留言，或者在 IG 的账号下面留言，贴文下面留言，都是讲好话比较多。那这一点呢，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啦。那我相信会听我 Podcast 的人，就是也听一阵子的，那也很感谢你们，就是会听我的 Podcast。那在今天呢，我想说刚好就顺便跟大家分享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，然后也交代了一个礼拜的 podcast 的内容。其实我觉得录做影片啊，跟做 podcast 对我而言呢，即便是没有钱，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去检视自己做过的事情。比如说我在录 podcast， 我录完，然后我重新听我讲话的言论，我就可以发现，哎，我是怎么想的，然后我讲话的口条是怎么样，我可以在下次做修正。那或者是我剪那个旅行的影片，当对方说，哎，你拉链没关你还怪别人，那我就会想说，哎，是不是我当下下意识这样的反应是 不对的，或者是我在剪影片的时候，我会去思考说，哎，这句话我是不是应该放进去？如果我不应该放进去的话，表示我不应该讲嘛。那虽然说有时候你的习惯是很难改的，但是你不断的去，就像我之前讲的，就是计划，然后跟那个叫什么反省，或者是我看一下小抄，我之前有讲过那个叫什么，每天早上的习惯去计划，然后那个最后一个叫什么，靠腰想不起来。好，总之就是你去回想自己做过事情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进嘛，那不断的这样子踏出舒适圈，然后修正，踏出舒适圈修正的这样子一个习惯呢，应该可以帮助我们过得越来越好，或是变成更好的人了。那今天的节目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我是Uli，感谢你的收听。那如果你对我的节目有兴趣的话呢，你可以订阅我的节目 Podcast， 节目叫做胡先生脑袋鸡汤。然后我们的 YouTube 也有机车旅行的节目。那我们的 IG 呢，也有分享一些我平常机车旅行的影片啊，或者是我学到的一些技能，比如说我最近要分享，就是我接下来会买 iPhone 15嘛，然后会分享一些它拍照功能，还有我在剪片的一些心得跟大家分享。所以你对这些事情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追踪 IG、我的 YouTube 还有我的 Podcast。好，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是Uli，我们下集的节目再见，拜。